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生命记》，今天我们要看《生命记》的第十五章。这一章可以说是对第四诫应当守安息日做了最好的诠释，清楚说明上帝顾念社会上面这些贫寒的人。全章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讲到每七年要宣告豁免。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豁免债务，第十二到第十八节呢，更是讲到要释放奴仆。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呢，讲到每年要献上投生的牲畜。生命记讲到关于顾念贫寒呢，有两方面的律法。一类呢，是针对社会上面边缘的弱势族群，像前一章提到的孤儿、寡妇，还有寄居者，他们是属于社会经济地位比较弱势的族群，无力生产自救，必须依靠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长期的慈善的救济，比如说每三年一次的这个十一奉献，就是分给这些的社会里边的弱势族群，还有众人一起到耶和华面前去欢乐的遵守节期的时候，也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还有像那个在田间捡拾麦穗等等，像路德记里面所记载的。另外一类呢，是针对社会里边暂时遭逢不幸的人，他们原来都是像社会中间的小农或者打零工者，但是因为某些缘故的时候，他们欠债甚至卖身为奴，结果呢，他们就落入到这个穷困的环境里面。这个时候只要给他们提出利民纾困的政策，提供给他们帮助呢，就可以脱离贫困，进到一个经济自由的环境里面。这段律法呢，就是要解决这些人他们这方面的需求，让他们可以成为能够经济上面独立，然后贡献他们的力量的一群族群。第十五章一到第十一节讲到豁免债务，摩西在讲解律法的时候，以这一段经文来讲解十诫的第四诫守安息的精神。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入迦南，他们是在空间上面得自由，每一周守安息日是在时间上面得自由，而每七年的豁免债务呢，是让人得到经济的自由。下一段讲到释放奴仆，更是让人可以得到人生的自由。这段经文分成豁免年的宣告、豁免的理想，还有豁免的劝勉。我们可以看出摩西他是一个伟大的讲员，每一次在讲的时候呢，就从三个方面来讲到，他不是单单颁布律法而已，他会先讲到宣告经文，什么是豁免呢？这边就讲到，第二个是解释经文，为什么要豁免呢？第三个是应用经文，讲到如何来实行豁免。第一个豁免的宣告，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这个你呢，就是指到每一家的家长，也可以说是社会上面每一个人都包含在里面。这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时间上面，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呢，有两种讲法。一种是说满了七年，他的最后一天，所以过去有一些人是这样讲的。但是比较多的学者讲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呢，就是指第七年的开始，所以一整年呢都是豁免年。这个呢是我比较赞成的讲法，因为里面有讲到说，希伯来人如果做奴仆呢，满了六年就要给他得到自由，所以这样子来讲呢，也是表达这个豁免年的精神，应该就是第七年一开始呢，就给人家就免除债务啊等等的。这个豁免这个字呢，原本是用在关于土地上面，就是土地的休耕，这一年呢土地就不耕种了，但如果说土地上面有自然长出来的农作物的话呢，那就留给这些的孤儿、寡妇、寄居的，甚至留给这些的野兽，让他们可以来享用。这是上帝给人的恩惠，那现在呢，只要人主动的来完成这一点。 所以在立位记里面讲到安息年是土地休耕，其次呢更是讲到喜年是要免除债务的，人得到自由，地归还原主，用这个来凸显社会关怀这个主题。生命记这一段呢是没有提到土地休耕，而是直接讲到关于豁免债务的问题。因为要解决长期的贫穷，单单安息年里面让这个土地上面长出来的给这些的弱势族群可以来自己去采收呢，那是不够的，而是要把治本的办法呢，就是把造成贫穷最大的原因呢，就是欠债要加以解决，所以免除债务是做一个根本的一个处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像尼希米记第十章的31节，把土地休耕还有免除债务两个就一起来讨论，来充分的照顾贫穷人。而耶稣呢更进一步讲到宣告耶和华的喜年作为贫穷者的福音，除去一切的重担，这才是真正最大的安息了。在这边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讲到债主呢要完全豁免债务，那个就是把邻舍借给他的呢，说他借给邻舍的要完全的免除这些债务。学者在过去呢会争论，若在豁免年这一年里面是暂时停止去要债，还是说免除利息，还是说根本呢到这一年就把这个债务就免除了，两种讲法都有。但是在整个经文看起来的话呢，就是为了避免人因为欠债而会卖身为奴，所以最根本的办法呢就是把他的一切的债务就完全的免除，这或许是这个豁免年里面最主要的意思。我们有关于豁免年呢跟接下来下面那一段讲到这个释放奴隶啊，两个是时间方面还是要做一点的说明。豁免年的话呢可能是全国一起的宣布，全国一起来实行，而这个奴仆得到释放的话就是个别来实行，所以奴仆他从卖身为奴开始算起呢，满了6年，这个主人就让他能够释放得自由。这边没有讲到以色列人向同胞可不可以收取利息的事情，不过我们就其他的这些经文里面看到，在那个以色列人特别是初期的时候呢，主要是从游牧的社会进入到农业的社会，这些借钱啊或者是借这个粮食等等，主要都是针对战争啊，或是荒年啊，农作欠收造成的。那给这些农人的借贷的话呢是不可以收取利息的，但是如果是商业的贷款的话呢这是可以收取利息。所以这边有讲到说，如果是把这个钱借给外国人啊，外国人借给外国人的话主要是关于商业的投资等等，那个是应当可以收取利息的。所以这边我们是要把古时候主要是农业社会呢跟我们今天是一个工商业的社会两个是不同。关于这个豁免的理想呢，前面已经宣告豁免的原因啊内容，接着讲到说百姓遵行的动机，就像说你去施行豁免的话呢可以带给上帝给你的福气，国里面呢就没有穷人，而整个国家的地位也就要可以大大的提升。所以第四节呢讲到第一个理想就是国内就可以没有穷人，而第6节下呢是讲到国际地位就可以提升。不过第7节到第11节呢讲到豁免的劝勉呢，就是承认说我们国家里面还是会有穷人的，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国家都还是会有穷人，但是面对这些穷人的时候应当有什么样子的态度呢？第7节到第8节讲说应当要善待穷人，要伸开你的双手。第9节讲到说要内心谨慎，去除恶念。第10节第11节讲到你慷慨解囊必得到上帝给你的赐福。第7节第8节讲到说善待穷人呢伸出双手，这些穷人是指那些家无横产要靠别人来资助的这些人，要别人周济他他才能够过活， 那像这些人的话呢，我们对待他们一定要心存宽厚啊，这边说伸开双手来对待他，因为这些贫穷人他不是别人哦，就是我们国家的，是我们的同胞。所以假如说这边讲他是你的贫穷的弟兄，他不是在遥远的地方的，是你要顾念他。这边第七节讲说不可以紧握拳头不借钱给他，这是用一个相当生动的一个描写。这边是反过来讲说把那个双手伸开，就是要把那个恩典呢，这个钱呢，就是借给人家，让人家也可以解决他的燃眉之急。不过这个地方讲到借钱呢，是指到那些真正贫穷的，像我们刚刚讲说因为战争饥荒等等之类的，造成了这个土地上面的收成就不好，造成了贫穷，这些人呢要特别顾念他们，让他们可以有一个重新翻身的机会，要内心谨慎，去除恶念。所以这是从整个公众的律例的层面来讲到，再转化进入到人内心的动机。因为单单有这个法律啊，是不能够自己就施行的，还要人有强烈的动机，如同耶和华回应人的哀求。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那边被压迫，他们向上帝发出哀声，上帝呢就垂听，上帝就施行拯救。那这边也是讲说，如果在我们中间有穷人，他就发出他的请求，那么我们不应该塞住自己怜悯的心肠，就要来帮助他的。所以前面是讲到外面的动作，你不可以握紧拳头不把钱给他，现在更是讲说内心里面。所以讲到内心里面，就是更是提到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带来整个族群里面的一个团结。这边讲到慷慨解囊必得赐福呢，所以这里摩西再进一步讲到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注重心态，所以摩西在这边提到了好几个那个肢体的语言，包括手，包括眼，包括心，所以态度跟行动很要紧，内心呢更加要紧，连忽略，连这个袖手旁观都变得不合适。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啊，我就想到自己的罪。我们对于社会上面太多时候呢，就是有一些人的需要，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关心，那其实呢，也是我们连忽略，连袖手旁观，都是一种的罪。再有呢，要主动的爱顾，所以要主动出去啊，看民中的穷人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邻舍，所以是呢，讲这个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啊。有情有义，要来主动的顾念人家，所以甚至讲到不要等到人家来开口，而是我就是要看到了，有感觉到了，就主动来关心，来照顾人家。好像那个新约里面耶稣曾经提过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不是等到别人在那边哀求，而是看到了他就主动的伸出援手，而且一直照顾到人家呢，真正可以得到好的这个安排之后，他才离开的。还有心甘情愿，乐善好施，所以张开双手厚赠与人，而且男女都适用，不可以贪婪犹豫，心不甘情不愿等等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讲到关于释放奴仆的事情，这是讲到卖身为奴的人。所以这一段呢，是完善了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约书里边呢，有关于释放奴仆的事情。而且我们注意到呢，他在几个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第一，观点的转移。出埃及记那里呢，是从这个奴隶主的观点来讲，而生命记这边呢，是从奴隶这个角度来看他。第二个，男女平权。在出埃及记那边呢，他是把男的奴隶跟女的奴隶啊，两个是不同的。男的奴隶可以出去得自由，而女的奴隶呢，却没有像男的奴隶一样有那样子的权利。可是生命这边讲说，不管是男的奴隶、女的奴隶，都一律平等，可以让他得自由。第三，奴隶主的责任。出埃及记呢，是允许奴仆可以离开，生命记更注重讲到说，奴隶主呢要主动打发这个奴隶出去。第四个呢，是慷慨的赠与。在出埃及记那边比较没有讲，但是生命记这边更讲到说，他离开的时候呢，不可以让他空手离开啊，你要给他一个翻身的本钱， 要给他食物，给他衣服的材料，甚至让他给他那个羊群的，让他可以重新的有一个新的开始啊。那这是生命记里面更加人性化的一些的安排，在这边看到。第十二节讲到释放奴隶的命令，就讲到说有人是被卖给你的啊，这个被卖给你呢，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他自己把自己呢就卖给你，这个反身的用法。这个律法讲到说，服侍你六年，并且以第七年做跟前一段律法的一个连结。再有第十三节、十四节讲说，释放奴隶呢应该要慷慨，所以摩西先讲到负面，你不可以让他空手而去，更讲到积极面，讲说要慷慨的赠与他，这是打破贫穷的循环，防止再度奴役。贫穷是会循环的，是在家庭里面循环的，是一代一代就继续循环下去。但是摩西这边讲说，你慷慨的赠与给他，让他可以能够打破这个循环，能够有一个翻身起来的机会。第十五节讲到释放奴隶的理由呢，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就是被上帝释放得自由的，所以呢要将心比心，也要把在他们中间这些希伯来的奴隶呢，让他们也可以真正得到自由。释放奴隶的例外只有一个讲到，如果这个奴隶到了应该被释放的时候呢，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不愿意离开，那么这个时候呢，主人就可以按照律法的规定啊，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做一个动作啊，在他的耳朵这边穿一个洞等等，这表示说他愿意终身的做这个主人家的奴隶。对于释放奴隶的劝勉呢，摩西在第十八节里面讲说，心中不可以感到为难。也事实上呢，你看如果一个人家他已经有奴隶啊，那他觉得这个奴隶呢就提供给他很多的劳力服务，这个奴隶呢他服务你六年，那个是比雇工的价钱呢还更多的，所以既然已经满了，你应该要让他可以自由的离开，不要觉得为难，上帝在这上面呢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安息日的精神呢，就让人能够真正的心里面把一些重担就卸下来。对照申命记第十五章，还有利未记第二十五章，还有其他的经文等等，就看到包含几个方面，上帝要赐给人在安息日、安息年，还有每五十年一次的这个禧年。好像说我们有一个时钟，我们就按一个键，那个时钟呢就全部重新来计算这个时间，让人呢也有一个重新，所以就恢复奴隶的自由、土地的肥沃、穷人的粮食、土地的原主，每隔一定时间都停止奴役、债务、贫穷，避免人贫无立锥之地。所以这是提醒给我们一些原则，人不是永远为奴，地不是永远被卖，债不是永远积欠，穷也不是永远的命定，这个上帝要来格外的赐福。可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的话呢，在很多的地方就是有贫穷的，比如说维基网站那边看到有关于那个世界贫穷的状况，世界各个国家呢他用那个基尼系数来做一个比较，基尼系数呢就是从零到一，零的话就是说大家都完全平等，没有任何的差别，一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一般来说呢，比较好的情况里面的话，这个基尼系数差不多是在 0.25 到 0.35 之间，比较严重一点的话呢，就是比这个数字要高一点，比如说像美国是 0.4， 中国呢也是大于 0.4， 台湾的话大概是在 0.36 左右，如果到 0.6 以上的话就是会发生暴动，如果说是继续让它放任发展下去的话是很严重。香港是到 0.5 以上，所以它的整个贫富差距是很大的。香港政府呢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提高最低的工资啊，成立关爱基金，给一些贫穷的人呢有交通的补助等等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努力的空间。所以我应邀在一些教会啊里面讲到 这个利民纾困的实践，我就这边把这些我想到的跟大家讲。第一个呢，就是个人层面，个人公益捐赠，你可以有随机式跟这个计划式。第二个呢，教会的慈惠救济的话，可以长期化跟制度化。第三个呢，如果您是企业的老板，优良商业企业呢，要做一个好的雇主跟好的管家，要做什么呢？按时出粮，时间到了就要发工资的，不可以积欠人家。社会福利照顾的话，叫顾弱势、顾小众。政府的财税政策呢，像香港这边有讲了消费税，还有暴利税，在台湾呢也有奢侈税，这些呢都是能够用这些税收能够让社会的这个贫富差距能够缩小一些，还有制定债权法律。所以在香港呢有那个时效法跟破产法，所有的债务呢它是有一定的时效，过了某一个期限你就不可以再去追讨。还有呢破产法，就是对这些人他已经是被债务所逼到他没有办法活了，那就申请破产呢，就在这个破产法保护里面，他可以有重新再起的机会。学者可以做研究论述，他可以提报告提建言，更有一些人他可以参与在政府的决策里边，或者说参与这个立法机构的话，这样子会更好了，就是可以从整体性的考量，策略性的来做一个改变。有关于贫穷的话呢，真的是社会上面一个很大的。那对于我们基督徒个人的话，我这边有几个建议。上帝乐意赐福给人财富，信徒呢，我们每一个人要做金钱的好管家。我们奉献给神，是因为上帝他赐福给我们，他是我们福气的源头。十一奉献也是上帝给我们蒙福的途径。储蓄是控制我们及时欲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享受神的恩典，但是呢，不要受他的辖制。更乐意与人分享主的恩典，更叫思想呢，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关心这个社会，让我们在缩减贫富差距的上面，顾念穷人上面，都可以有更多积极主动的一些作为。好，谢谢大家。